104页，第821节。当然，你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自然之源头的一部分。从一个婴儿长大到一个完全的成人，也许是你在此生所完成的最困难却又最容易的伟大事迹。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与你自己的天性认同，你直觉地了解到你的存在是沉浸在成长的过程里，并且是其一部分。不管有多少知性的资讯，不管有多少事实的累积，都无法给你完成那个成长过程所涉及的具体事件之必要内在知识。你学会阅读，但看本身却是一个伟大的多的成就，一个仿佛完全自行发生的事。再次的，它发生是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确都是自然与自然之源头的一部分。在种种不同的方面，你们的宗教一直在暗示你们与自然之源头的关系，纵使他们常常把大自然本身隔离在任何具重要性的地位之外，因为宗教常常把他们自己与某个十分合理的感知挂钩，但随后又扭曲了它，而排除了任何其他好像不合的东西。你们是宇宙的儿女，这是一句常常听到的话。然而，基督故事的要点并非基督之死，却是他的诞生，以及那常常讲的主张，说每个人都的确是天父之子。在圣经里有许多后来加上的补遗，就如无花果树的故事，在其中大自然被贬低了。不过基督的父亲是那位上帝，他的确觉察每一只坠落的燕子，他知道每个生物的存在，无论它的族别或种类。牧羊人与羊群的故事则较接近基督的意图，在那儿每个生物守护其他的生物。罗马天主教会的官员修改了许多记录，以他们的说法，把任何可能暗示异教仪式的东西或如他们所认为的自然崇拜涤荡殆尽。就你们的文明而言，自然与心灵变得分离了，以至于你们大半在那个范畴里接触你们的生活事件。那么到某个程度，你必然会觉得与你的身体及自然世界分离了，因此你维持不了与大自然本身伟大的全面性情感认同。你研究那些过程就好像你是站在他们之外似的。到某个程度，你们社会的信念容许你们足够的自由，因此你们大多数人信任你们的身体，直到你们长大成人。不过随后你们许多人不再信任在你们之内的生命过程。某些科学论文常使你们相信，除了经由做父母亲而确保族类的进一步存在之外，长大就没什么目的了。那时大自然十分愿意免除你的服务，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你再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了。那么这族类本身除了一个无心的生存决心之外，就必然显得没有理由存在了。那些宗教的确强调人有一个目的，但在他们自己的迷惑中，他们常常讲的好像是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就必须否认掉人在其中存活的身体，或必须超越那粗钝的俗世特性。就是如此，在这两个例子里，人的天性及大自然本身都被无情的对待。这种故事是迷思，他们的确有力量与威力，然而以那种说法，他们代表了迷思的较黑暗面。但经由他们的模子，你们目前这样子在看你们的世界， 你们会按照那种对实相的假设去诠释你们生活的事件以及历史的宏伟范围，他们不只渲染了你们的经验，而且你们创造那些多少会符合这些假设的事件。那些在天灾里失去了他们生命的人变成大自然的受害者，你们在这种故事里看到无意义的死亡的例子，以及大自然对人漠不关心之更进一步的证明。在另一方面，你也许在这种例子里看到一位愤怒上帝的报复之手，在此神明再度用自然使人屈服。人本来有生也有死，死亡并不是对生命的一种侮辱，却意味着生命的延续。不只是在如你所了解的自然之架构内，而且也是在自然之源头内。当然，那么死亡就是自然的了。你心灵的自然轮廓很能够觉察到你人生的内在起伏，以及它与所有其他活着的生物的关系。直觉性的，每个人天生就有这种知识，即它不只是有价值，并且是以最精确而美丽的方式符合了宇宙的全盘计划。每一个个人的生与死都涉及了最高贵的时机。你自己内在本质精巧的作用，天生容许你去与所有一般的大自然的面貌认同，而那个认同将引你进入对你自己在自然之原理的角色的更深理解。你建立你的人生与其上的那些迷思，如此预设了你的存在，以至于你常在口头上否认你内在所知道的。举例来说，当人们在一次天灾中受伤，他们常会声称他们对这种牵涉完全不知情。他们会忽略或否认那些内在感受，但事实上，唯有那些感受才会赋予那事件在他们生活中的任何意义。当然，这种摄入的理由是数不尽的，全都合理。然而，在每一个例子里，人和自然以那种方式都会在一个接触中相会。那个相会从最大的全球性影响，直到所涉及个人之最小的、最隐私的方面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的迷思，你做了某种区分，使得这种解释变得极为重要而困难。举例而言，你们把雨或地震想成自然的事件，同时你们却不以同样的方式把思想或情感认作是自然事件。因此，你很难看到在情绪状态与物理状态之间如何合理的相互作用。你也许会说，当然，我了解天气影响我的情绪，但你们却极少有人想到你们的情绪会对天气有任何影响。你们这么关注于归类、描写及探索客观的世界，以致它无疑好像是那唯一真实的世界。它好像在对你施压或侵犯你，或至少几乎是自行发生的。因此，你有时对它感到很无力。你们的迷思给了事情的外在性极大的能量。在激愤的情绪中，你们有些人会把自然看作是善良与耐久的，且充满了一种天真与喜悦。同时，在另一方面，你们把人视为一种出身违建的族类，一种在地球表面上的虫害，一种不管具有任何强烈的善良意图却都必然会做错每件事的生物。因此，你们也不信任人的天性。这个迷思给予一般的自然现象很大的价值， 却单单在一个在其他方面具有教化性的故事里把人视为恶。然而与自然的一个真正认同，会约略显示出人在他物质行星的范围里的地位，而也会把他几乎不知不觉达成之成就给带到最前面来。再稍后我会回头来谈那些成就，至于现在，我想提一提一些其他的问题，关于个人与天灾或与某种流行病的关系。那根据定义，流行病就关系到大群大群的人，你们形成你们自己的实相。如果你们厌倦地听我强调那一点，我只能说我希望这个重复会使你们了解，这个声明适用于你所经验的最微妙以及最重要的事件上。有些人相信他们必须受罚，而因此他们搜索出不幸的境况，他们屈服一件又一件的事，在其中他们遭到报应。他们可能找出国内那些天灾频仍的地区，或他们的行为也许是那样，以致会吸引其他人产生一种爆炸性反应。不过个人常常颇会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去利用灾难，作为把他们的生活带入清楚焦点的一个外在力量。有些人也许玩弄着死亡的念头，而在最后的一举中选择与自然有个戏剧性接触，而其他人则在最后一刻改变了心意。那些卷入这种灾难的幸存者常常用这种规模宏大的境况，以便参与那些似乎比先前乏味的存在拥有更大重要性的事件。他们追求刺激，不论其后果为何，他们多多少少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一己的生命至少有一次与一个更大的源头认同了，而许多人由之得到新的力量与活力。社会的障碍被破除了，经济地位被遗忘了，个人情感的范围被给予了更大更完满的空间。人的欲望与情感多少与如你了解的自然之物理现象融合在一起，因此这种暴风雨或灾难是心理活动的结果，就与他们是气候状况的结果一样多。客观的，不论其面目为何的暴风雨、地震、洪水等等，对大地的健康来讲都是十分必要的。那么人与自然的目的都达到了，虽然一般而言人的迷思使他对那些交互作用盲目，不论何时涉及了疾病的时候，人们的思想与情感永远给了你清楚的线索，但大多数人忽略这种情报，他们检查修剪他们自己的思想，因此许多人变成某种流行病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想要，虽然他们可能相当激烈地否认这一点。我特别在讲那些有危险性但却不至于致命的流行病。在你们的时代，你必须了解医院是社区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会服务，就如一个医药服务一样。许多人只不过是寂寞或过劳，有些人则是对普遍所持的竞争想法反叛，因此流行性感冒变成了脊背需要的休息之社会性借口，而被用为挽回面子的办法，以使那些个人可以把他们的内在困难藏得让他们自己看不见。以某种方式，这种流行病提供了他们自己那种亲睦感，给那些在不同环境里的人一个共同的汇合之地。流行病被用为可被接受的患病状态，在其中人们得到 他们至为需要却觉得不应该得到的休息，或安静的自我省思的借口。我并无欲于暗示对那些以此种方式卷入其中的人的任何指控，却主要是想说明这种行为的一些理由。如果你不信任你的本质，那么任何疾病或违样都会被诠释为对健康的一种猛攻。你的身体忠实反映你内在的心理实相，你们的情感天性意味着在你们的一生当中你会体验到的情感的完整范围。你的主观状态是具有多样性的，有时候悲伤或沮丧的思想提供了一个令人清爽的步调改变，引你到一段安静省思的时间，而且使身体安宁下来，以便可以休息。如果你曾过于无精打采，或曾陷入一个心理上或身体上的夹缝里，有时那些看起来不合理的恐惧可以用来唤起身体。如果你信任你的天性，你就能信任这种感受，而随顺他们自己的节奏与路线，他们就会变成其他的感受。理想的说，甚至疾病也是身体健康的一部分，代表了必要的调整，而也追随这个人在任何特定时候的需要。他们是在身体、精神与心灵之间互动的一部分。我大多数的读者都曾患过某种通常被认为非常危险的疾病，而根本从来不知道，因为身体正常而自然地治愈了他自己。那个病没有被贴上标签，它没有被承认为一种病况，并没有激起忧虑或恐惧，但那个病却来了又消失了。每个人的有些部分是与他自己存在的源头本身直接接触的，每个人天生就知道在每一种情况里都可以得到帮助，也知道资讯不一定只透过肉体感官而来。那么许多疾病之痊愈是透过了相当自然的方法，那不只涉及了身体的治愈，而且也运用了其他的实践，那些跟在幕后涉及的心理成分有极大关系的事件，而那些相互作用我们必须在架构二里找。